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信仰试炼你的生命，这个题目我相信了每一个人都需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感受过自己曾经有一些受试炼的经历，有一些是你明白，有一些是你不明白的，有一些是感到你可以胜任很容易度过的，有一些你感到很难很难度过的。我常常问自己，痛苦是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或者存在的一种缺乏享受的感觉？如果痛苦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的话，那这个存在跟我的存在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借着怎样的方式来影响我的存在？如果痛苦的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而是存在的一个缺陷，而这个缺陷是因为这个存在有感受它自我价值受威胁，那么呢，为什么会感到受威胁？奥古斯丁对于罪的存在作为一个实体是否定，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的亏欠它是肯定，我们应当可以用这样的了解去认识痛苦的存在。如果罪的存在是与义的存在同等，如果罪的存在的实体跟善的存在的实体是等量齐观的话，那我们就很难不掉在二元论的宇宙观里面。如果善的存在跟恶的存在是同时永存的话，我们也很难掉在不掉在神与撒旦是同时永存的了。而基督教的观念不是如此，所以基督教认为呢，善的存在是善自体的存在，而善自体就是神。我们昨天提到有一些现象跟本质不同的地方，那康德的哲学就把我们所认识的现象和物质体做一个很严格的分化，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是现象界的东西，而康德哲学的毛病就结果发现他认为归了一个结论，认为物质体在本质界里面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所以就他就给哲学开了一个不可知论的先河，就肯定了一些人不可能肯定的事物。所以肯定不可知论的本身是先当作不可知论是可知的，这就是自我矛盾的一个体系。我个人认为所有违背圣经的这些思想，所以与神的道不相同源头的思想形态意识形态，都是自我矛盾，都是等待适当的时机自我爆炸，这样就使我们不需要惧怕有非真理胜过真理的可能，有人本主体想象数学观念中间的一切事物同真理本体相冲突的可能，有无限吞彻有限的可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神是至存永存，就神是善自体圣自体真理的本体，这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是上帝，而除此以外其他的都不能与他相比，这就是我是独一的上帝，除我以外没有上帝的意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我是独一的上帝，这句话不是单单提到我们不可拜偶像而已， 也是提到他是宇宙中间的唯一，在自我中间有永存本性，而没有任何其他之物可以与他相比的这个本质的描写。所以我们应当不可以把任何的东西与神相比。神既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身，用德文康德的话 Things in itself, Thing and see。神自然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身，神是幸福的本身，神是真正喜乐的源头，神是义的本身，圣洁的本身，神是良善的本身，神是生命的本身。那么其他被造之物与他之间就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虽然神创造人的时候把神的形象放在人里面，人像神，但是这句话的本身就告诉人不是神，像就不是事，事就不必像，因为人像神，人不是神，所以一切与神的本性相悖的东西没有可能与神本性里面的东西相抗衡，我们也不应当把它当作等量齐观。如果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死亡与生命是不能相等的。神赐给我们是永生，那么呢，永生与希望的破灭是不能相等的。神赐给我们的是应许，神赐给我们的是喜乐，这样痛苦同无定向的生活是不能与神的应许相等相比的。这样对痛苦的认识应当透过神是唯一良善本体、幸福的本体、真理的本体的这个确知和确信，去否定痛苦的试炼本身是以神这个本体的所有的价值等量齐观的。为这个缘故，基督徒应当过得胜的生活，而得胜的生活乃是一个以生命吞灭死亡的生活，以永恒性吞灭暂时的生活，以良善吞灭邪恶的生活。而吞灭这个字的这个出现，竟然在耶稣的复活的事情上被启示出来，是以赛亚书第25章第8节告诉我们，他以吞灭死亡这个永远是最好的、最伟大的描写。得胜的本身乃是一个永恒者本质的存留，得胜的本身是神自己所能给人的。而当一个人没有把自己以神合为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神合为一已经变成了从第一天第一堂聚会所讲的连以真理、连以上帝的信仰同这永恒联合，享受在神生命中间与神同在这个永远的信仰。这样真理吞灭非真理，良善吞灭邪恶，这叫得胜。我们在第三堂的时候已经很严肃的提到了关于我们的位分的横线关系，人被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所以这个是危机性的地位，这个是危机性的位分 the crucial identity the crucial position。 因为我们在这个很有危机性的位分中间，神却告诉我们，我们是尊贵荣耀的。所以凡是有尊贵的都有危机，凡是有荣耀的都有危险。人在宇宙中间的地位，也就是今天这些搞来搞去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答案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Where should be man in the universe? What is the identity of man in the universe? Physicallymetaphysically, naturally, and supernaturally speaking, 人在宇宙中间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很注重家庭身份，做长子的骄傲一点点，我们很注重社会身份，做经理的感到自己了不起，我们很注重政治身份，能够做总统就什么人都要管。但是社会身份、这个家庭身份，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历史身份是超过时代身份。有很多人当代做了总统，万代给人家骂死了，像苏哈多，他找到了当代曾经有过最高的政治身份，没有找到民族自尊和历史中间荣耀的身份，没有什么用。而无论在空间在时间中间你找到最大的身份，还不如你得回你人在神创造原定的宇宙身份里面找到你自己，那是更重要的。 If you discover your own identity in the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ning of God, you discover yourself. 自从现象学之后，到了 Martin Heidegger 的存在主义，人试试看发现自己、兑现自己、发展自己、成全自己 actualization yourself。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最大的奥秘是借助 deny yourself you rediscover yourself。 为基督同他的福音，你放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永恒中间保守了自己。这样的奥秘是超过所有宗教，也是超过所有自救的思想。那很多人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听了几十年的道，没有发现这些的重点。我们既然在横线中间有个危机性地位 the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horizontal line supernaturally， 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责任是一定要从真纯诚实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对真理的责任。忠于真理就叫做归于信仰，归回真理就是信仰真正的方向。这当我们找到我们宇宙性属灵的身份，也知道这危机的存在同荣耀尊贵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看重自己的位分。看重自己的位分的人，他就不随便妥协。金钱不能收买你，邪情私欲不能打动你，利害关系不能陶醉你，生死关头不能让你随便失节妥协，向罪恶低头。找到你自己的危机性身份中间所包含的尊贵荣耀，又持守你这个身份对永恒中间当尽的责任同反应，那么你就容易过得胜的生活。神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他，派他管理万物，大自然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神用荣耀冠冕、尊贵的冠冕给他戴上去。所以神以荣耀同尊贵为冠冕给人，人是尊贵的。当一个人活到一个真正达到神要他达到的尊贵荣耀的地位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当一个人失去他荣耀尊贵的冠冕，只有保持政治地位的冠冕还是很羞辱的，像今天的 Clinton， 虽然他的地位还留作总统，他是历史上要常常给人家提出来、常常给人家咒骂的一个总统。那尊贵、荣耀、灵性的地位是在危机性的身份中间神所定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做人，我们因为是尊贵的、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在不谨慎的中间自我出卖，因为危机性 the crucial position， 因为我们在这个危机性的位分中间，所以我们很容易出卖自己，我不谨慎，我不自救，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中间呢，就让自己的身份降低，让自己的道德糊涂。有一个共产国家的牧师在他的 office 上面呢挂了正八四个字，难得糊涂，因为他知道他有一点糊涂，他一方面的忠于基督，一方面不容易开罪政府，很糊涂，但又感到很难不这样糊涂，又感到可能就是这样才是不糊涂，所以就挂一个牌自己安慰自己，难得糊涂。危机性的存在是说你有自主权，但是你很难自主。危机性的存在是说你原是荣耀的，但你很容易受羞辱。危机性的存在是说你是尊贵的，但你很难持守尊贵，很容易进到卑贱的试探中。我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被造原有的完全 The created original perfection， 同这个被成全试验过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The original created perfection 同 The perfection after the consummation confirmation被成全被肯定的完全，从原有被造的完全中间这个过段，这个阶段是必须的。所以危机性的存在到了被成全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呢肯定的无危机的生危机的存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怕东怕西，忧虑东忧虑西，身经百战之后呢，我们心力不动如同不倒翁，大风吹来，南风吹去，只把我香气吹出去。仇敌啊，进攻吧，我是攻不倒的；讥笑吧，我是不能给人笑倒的；试探吧，我是忠于主的。经过考验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得胜，就被成全之成全。被成全之完全，从原先被造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知道你做基督徒不是信主了得救了等候上天堂的，你是经过各样的患难，凡近前度的都要受逼迫，你要受大的苦难，要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要在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里面有份，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以至于最后与基督一同的荣耀。你在基督十字里面一旦联合，要叫你们也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一旦联合。这些话不是空打空气，不是，这些话真实实在在。所以我再说 Reform Theology 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方法论的观念，什么叫做实际的事情，不是芝麻绿豆到每天管你谈恋爱再结婚啊，什么什么这种讲座太过肤浅。真正的所谓实际的，乃是神所应许的永恒中间旨意中间，凡是你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印证能够经历的，那些都是实际的。如果中国大陆五十年前想为主受苦，可能不实际，但是当现在中国大陆很多曾经经过磨练痛苦而得胜的基督徒，他知道与主同受苦难是很实际的。现在海外所讲的实际的 有讲有卖座的这个讲座，这个都是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 Market Orientation。 如果我来开一个讲座，基督徒怎么谈恋爱，一定很多人来听。我不是说那个不可以，我讲也很不错，所以我告诉你，你把自己的位分搞不清楚，你去谈那些东西是色本注目。危机性的存在是神定的，人被造一定要有个分别善恶果树，这是神定的。在伊甸园里面蛇是可以跑进去试探人，是神定的。所以这危机性的存在在横线的这个位分中间呢，我们到底在灵界里面怎么面对神，怎么面对撒旦？现在我要与大家试想的试炼与试探不同的地方。 试炼不是试探，试探不是试炼。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所以试探不是出于神。试炼不等于试探，撒旦称为那试探人的，这是他的三大工作之一。所以呢，试探不出于神，就从撒旦而来。撒旦圣经里面给他描写三大工作，第一，他名为撒旦，顾名思义，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意思就是抵挡上帝。那抵挡者，对神来说他是抵挡者，对人来说他是试探者，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他是控告者。这是撒旦的三大工作：抵挡神的旨意，试探人的品德，控告圣徒的地位。那试探人的，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照样他也试探耶稣。另外一方面，因为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所以神是试炼人者。他考验亚伯拉，他使世人受精炼，受磨炼，他让我们经过水火，要把我们进到丰富之地。所以神是试炼者。你把这个原则分清楚讲了以后，那么你现在就从这个总原则来看整个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试炼与撒旦试探是不同的，三样不同。第一，来源不同；第二，动机与本质不同；第三，目的与果效不同。动机与本质还可以分开，目的同果效在心理学的名字还是不一样，我把它并了起来。来源不同，因为撒旦是试探者，神绝对不是试探者。试探的来源是撒旦，试炼的来源是上帝，谁不愿？第二，动机和本质是不同。试探的本质是恶的，所以试探的动机也是邪恶的。试炼的本身是善意的，所以试炼的本身也是良善的。上帝说，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良善的意念。他说，众光之父赐下各样美善恩赐的上帝，他是圣善的神，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从圣洁良善一切美善恩典源头上帝所发出来的，对圣徒的一切的目的都是良善。所以从性质来说，试炼是善的，试炼的动机也是良善的。但是从撒旦而来的那恶者所产生出来的是恶，是败坏的，所以性质也是不善的。第三样，试探的动机乃是为了抵挡神，然后要毁灭，要毁坏神的见证人。动机是抵挡神，动机是毁灭神的见证人。人的危机性存在，人的危机性尊贵荣耀的地位乃是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撒旦要败坏这件事，抵挡神，毁灭神的见证人，毁坏神的见证，这是撒旦试探的动机。而试炼的动机乃是神要借助磨练、傲练、试炼、试验，使人更亲近他，所以他借助试验要成全他的见证人。结果呢，试探的结果是盼望受试探的人失败、毁灭、堕落，成为与撒旦联合 反对上帝，波折了你才死。而试炼的结果那是叫人怜悯神，成为神的见证人，与神同心合意，指证撒旦的罪恶。人在这个危机性中间的存在，人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人感到做人很难，做人难，难做人难做。不要从现象界的社会生活的困难的层次去看，撒旦是一个受造者，撒旦不能与神同时永恒者。如果神造他的形象，把永恒放在有位格的灵界受造物里面的话，而这也是一件事实，那么呢，撒旦的永恒同人的永恒是被造，这样神的永恒是创造的永恒，人的被造同撒旦的被造是被造的永恒。神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人同撒旦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永恒。神的永恒是绝对的永恒，人同撒旦的永恒是相对于神永恒的一个相对的永恒。所以呢，我们的永恒是要相信。